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天人之间》的节目。我们在过去花了不少的时间介绍了耶稣他宣讲的精华与核心之所在，那就是征服八端。在往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耶稣他给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教训，这些教训为我们都有启发的作用。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在马窦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的地方，耶稣教训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一段内容。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为什么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或者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那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而你眼中却有一大根大梁？假善人呐，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我想我们每次听的这段耶稣的话语和教训，我们心中都会有蹦蹦跳的感觉。因为的确我们人实在很容易去判断别人。我们中国人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责己要严，但是待人要宽。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别人的来往中，我们常常是责人严，但是待己非常的宽。那么这是违背一个基督徒的福音的精神的。为了要解释耶稣的这段话，我们不妨利用若望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宽恕一个罪妇的故事来解释。相信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因为这些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嫉妒耶稣，因为第一个，耶稣道理讲得好，他能够显奇迹，解除人在身心各方面的疾苦，因此很多的人都跑到了他的门下去了。耶稣也常常责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不是，并且指责他们的伪善，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陷害耶稣。但是呢，他们在耶稣的身上总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诚如我们上次所说的，保禄讲耶稣除了不犯罪之外一见如人。像比如有一次耶稣他带着宗徒们在星期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那天呢他们出去传教，到中午的时候他们肚子饿了，路过麦田，他们顺手的摘点麦穗吃，在当地这很可能是一个容许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却大惊小怪，他们跑到耶稣跟前来指着他说，为什么当大家都遵守安息日罢工的规定，而你的弟子却不然，违背了这种规定。耶稣这个时候责斥他们说，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耶稣反问他们说，难道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了罢工起见，你们家有一条牛掉到了井里面去，那么你就看他活活的溺死了，而不去拉他一把吗？耶稣这样说就是告诉他们，爱是最要紧的。就如同圣经上告诉我们，爱就是法律的圆满，因为法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实践爱人的这个德性，发扬这个精神。另外有一次耶稣的弟子们吃饭之前没有按照他们的惯例举行取节礼，就是洗手。我们知道洗手只不过是一个卫生的习惯而已，但是他们又把这件事情夸张到这个地步。他们则问耶稣说，当大家都在遵守我们先人的传授传统的习惯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弟子来违背他呢？耶稣很会机会教育，就抓住这个机会反问他们说，也责斥他们说，他说叫我们脏的灵魂脏的并不是来自外面我们吃进来的食物。 因为不洁的食物顶多只能够叫我们的身体感染疾病，但是并不会伤害到灵魂。而真正能够污染我们灵魂的是来自我们内心的贪婪、欲念、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经师法利赛人由于找不到耶稣的把柄，而且常常自取其辱，所以他们非常的不高兴，要等待一个好机会的来到。那么这次通译有一个机会了，那就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通奸的现行犯。他把她抓到耶稣的跟前来，然后问他说，他说根据梅瑟的法律规定，这样的一个犯人应当用石头当场扎死，你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当时在地上写字，他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对方，你们是无理取闹，你们是有备而来。因为耶稣心里非常明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做一个正面的答复，一定会掉在他们的圈套当中。因为如果耶稣说是的，根据梅瑟法律就把他用石头扎死吧，那么他们可能要责问他说，说你不是说天主是爱，天主是赋予仁慈缓你发怒的天主吗？那么现在你只有法律而没有爱。那如果耶稣说是的，爱应当宽恕，让他走，他们说你不是说过仁慈到世界上来并不是要废除法律，而是要去完成它，你现在是有爱而没有法律。当然他们不懂爱就是法律的圆满的这一句话，也因此耶稣当时好像置之不理，但是他们逼得非常厉害，没有办法耶稣抬头。以前我记得我曾经提到过，耶稣曾经教导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机警，他说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呢，应当要纯洁如同鸽子，但是呢却要机警如同蛇。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就把这种机警完全表露无遗，而且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不会掉到他们的圈套中去。耶稣用一个问题去反问他们，他说你们当中如果谁自己觉得自己一点罪都没有的话，第一个拿石头砸吧。耶稣讲完了之后继续低下头在地上写他的字。圣经描写的蛮有趣的，他说就在这个时候，群众当中有最年长的走了，慢慢到最后了，连小孩都不敢站在那儿。所以耶稣抬头问这个妇女说，他说妇人，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他回答耶稣说，他说主啊，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既然他们不控告你，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不要再犯就好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机警，他真的机警如蛇。第二个，耶稣也能够直透人心，他能够看透人心最深的隐秘和阴谋。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天主的仁慈与宽恕。第四个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犯罪真的起来说我错了我不再犯的话，天主无条件会宽恕我们的。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这一场在想，我们如果能够跟这个罪夫一点而处的话，情况可能就改变了，我们对别人大概就不会 那样的厉害，那样的严厉的指责。我常常在想，假设那些旁观者，他跟这个淫妇、这个罪妇能够一笔而处的话，他们是否会向旁边围观的那些群众说：“好的，我自己犯了太大的罪，罪大恶极，无地自容，你们快点拿石头把我砸死算了。”我想不会的。我想，如果这些观众是当中的那个罪妇的时候，他一定用着一个凄凌的眼光向他们苦苦的哀求，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重新做人。第二点，我自己常常在想，如果这些围观者他们嘴巴在喊要用石头砸死他的时候，如果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回答耶稣对他们的问题，你们当中如果谁觉得自己是清白无罪，一点罪都没有的话，第一个拿石头砸了。我想，如果他是诚实的话，他一定会知道，他所犯的罪很可能比这个罪妇来得更多、更大、更重，甚至于的是更恶劣、更丑陋。那么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于，这个罪妇倒霉，他被当场发现了。这些人呢，他们跟他的不同之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发现而已。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别人看不到，但是呢，有两个人看到。第一个就是当事人你自己，你知道你犯的罪。第二个呢，那就是天主，因为我们古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在教会里面告诉我们，天主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天主是全知的。我们也知道，天主既然知道了，那么我们能够骗得了别人吗？更何况耶稣告诉我们，那就是罪并不是从外面吃进来的食物，而更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罪更是指内在的东西。那么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不会杀人放火抢劫，但是呢，我们内心所犯的罪可能就很多了。基督徒福音上耶稣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路上走，偶然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妇女，那么这个人他心中起了一种淫念，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去强暴，跟这个女的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如果心中的这种淫念你赞成了，这个就像我们中文所说的一种意淫，在意念上的奸淫别人，他说你同意了以后，本身已经就是一种罪。那么如果说罪更是指的内在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谁敢说我们没有曾经去批判别人、判断别人，还有嫉妒别人，甚至于巴不得别人死的这样的一种心愿？所以怪不得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当中谁如果觉得清白无罪的话，第一个拿石头砸，他没有一个人敢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很对，为什么你只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却看不到自己的呢？而且耶稣他描写的非常的好，他说为什么你只注意到别人眼睛中的木屑，那么小的一点点东西都看得到，明察秋毫，但是自己眼睛中有一根大梁、大柱子，那么大东西你都看不到。这里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我们要择己言待人宽，但是呢，我们是倒过来对自己，我们的对自己的一些缺失的罪呢，我们是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那么对别人是倒过来，我们常常去看别人的不对的地方。我经常想，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周遭的人都常常用的那种指责我们，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去挑木屑的话的这种态度对我们，那么我们到底能够如何的活下去呢？我们一定活得非常不坦然。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别人也是常常怀着这种挑木屑的、捡木屑的一种态度的话，我想人家也要离我们远去。所以呢，耶稣基督对我们这种教训非常值得我们的沉思默想。我现在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经验，因为我的反应观察蛮快的，也因此呢，我常常有时候会说，哦，某某一个人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所以气得半死。但是到了后来呢，我才发现其实呢， 我对那个人的判断或者是一种观察是一个错误的，因此自己常常自责很深。像这种毛病总是很不容易改。我想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不少人也跟我有这样同样的一种习惯。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犯的耶稣所说的，我们很容易去批评别人，所以在圣经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去批评别人，免得你们也会受到同样的批评，因为你用什么样的尺度量人，天主要用什么尺度来量你。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天主呢宽恕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宽以待人，去面对所有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做一些判断，都是比如说看到哪一个人，比如说今天比较疲倦呢，或者是今天有一点问题，结果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坐公车，那是很早的，我坐在公车上，后来上去的以后的第二站呢，有一个先生刚上来，那是很早的时候，这个先生可能要去上班，他一上车的时候，卖票的小姐呢就给他一个婉娘的面孔，就是那个脸臭臭的，我看得出来这位先生本来是在非常高兴的一种表情，突然间的就变成很难过，好像莫名其妙他遭到这样的一种待遇。那么也许我们会想，这个售票的小姐她本身可能是脾气不好，或者是一个职业的面孔，常常用这样的去对待别人。这位先生很可能他刚跟太太跟孩子们讲再见，但是呢一出来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心情当然不愉快。所以有时候售票的小姐常会受到的乘客的责备，但是当时我在想，这个小姐如果不是这些面孔，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是不是可能她家里有困难，或者是父母生病，或者她昨天因为加班比较疲倦，所以呢是无精打采，因此脾气比较不好，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用这样一个具体的小小的例子，就是在说明在法国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当你了解一切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宽恕一切。我想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提到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最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不要去批判别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批判了以后呢，不但我们自己良心受到的责备后悔，同时呢对方可能名誉受损也不一定。所以希望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段教训，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沉思，并且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改变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求天主降福你们。